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是教会纪念成立24周年的日子，在1979年9月的第二个主日，罗格教会第一次开始主日的崇拜。24年，真是很快就过去。圣经里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教会已经在地上有2000年的历史，24年算得了什么？人生在这种时间表的里面是何等的短暂。然而在这短暂的人生中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的使命，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我们这24年来做了该做的事吗？这24年，我们主的恩典，我们来数算，实在是非常的丰富。然而，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当尽的事？我们想今天用撒加利亚书3章来思考这个问题。你们晓得，我在2个多月以前，我的大儿子首为伊纳，他生了一个大儿子，他其实就是这个孩子。叫做伊恩。当我到纽约市来的时候是1969年，这个时候孙宝年跟他的同学开始在洛克大学的查经班，我就加入他们侍奉的团队。1年以后，我们生了伊纳。我们记得孩子满月之后，我们就把他搬来搬去，各种的聚会都有他的份。前两天我问我的孩子说，伊恩开始聚会没有？他说伊恩才出生2个礼拜不到就已经聚会了，因为他们美国的孩子不知道守月子的道理。时间实在是多快，教会开始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还不满4岁，伊纳克才9岁，跟你们中间许多人现在生命的光景 的情形差不多。然而现在我再来看我自己，虽然我看出来你们好像跟我从前一样，然而我没有办法想象你们看我是什么样子。对于教会有很大的期望，我们对于教会对于自己都应该有很深的期望。撒加利亚是一个被掳之后的先知，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神必纪念的意思，神必纪念，这是相当平常的一个名字。在旧约的里面，成为撒加利亚的先知、利未人、祭司不下于30来位，这个名字出现70几次。有这么多的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我们所读到的是当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位先知，他跟哈该是同一个时候，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在那段时间里面鼓励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书是所谓的小先知书，是12本小先知书中间的一本，是小先知书中间最长的一本书，一共有14章。何西阿书也有14章，也是小先知书，不过撒加利亚有211节，比何西阿书长3节，所以是最长的一本书，就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它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等一下我们就会更多的明白。我们晓得当所罗门王登基11年以后，他就建了第一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王的圣殿，这是在西元前959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到了西底家王11年，就是在西元前58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犹大被 巴比伦所灭，犹大王西底家被掳，然后巴比伦的大将叫做尼布沙拉旦，他来到耶路撒冷，烧了这个城，毁了这个圣殿。这是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一共有的时间是372年，372年之后，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到波斯王元年的时候，就是古列王元年的时候，这个古列王就是 Cyrus the Great， 他是在538年那个时候他登基，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重新开始他们自己的敬拜。这个撒加利亚跟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约书亚，就是这一段时间一同在西元前537年左右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着手来建坛，重新修建神的祭坛，开始来建神的圣殿。但是因为工作受到阻拦，到了古列王他死前一年，就是在西元前530年，就是他们现在回来7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因为受阻拦的缘故，这个时候这个波斯王就巴比伦王就不再准许他们再继续建圣殿，所以这个工作就一直停顿下来，一直到大力乌王他上来做王的时候，这是西元前521年的时候，大力乌王做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命令取消。大力乌王2年8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说大力乌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这个话临到他，其实是在话临到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该之后2个月。哈该也受神的启示，鼓励以色列人说，你们怎么还能住在自己天花板的房子中间，只管自己的事情？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巴比伦是当时世界最繁华的地方，是最兴盛，在中东这一带最兴盛最繁华的国家，他们见过巴比伦一切的荣美，他们回到以色列开始是要建神的圣殿，然而慢慢慢慢因为受到工作受到阻拦，慢慢也看见自己在生活上面各样的需要，开始为自己来打算，为自己来经营，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然而神的殿荒凉。哈该鼓励以色列民说，我们应该重新把神呼召我们回到这个地要来做的事情重新做起来。2个月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读到撒加利亚书，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开始这几章的里面，七章的里面讲到他在夜间的8个异象。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他中间的第4个异象。这两位先知鼓励以色列人重新来建神的圣殿，然后4年之后，终于在西元前516年，圣殿终于建成。这是所谓所罗巴伯的殿，这个圣殿也有人称作第2个圣殿，是在这个圣殿一直要到西元前20年叙利王的时候重新再被重建，所以这个圣殿它一共的时间是有560几年，有500年的时间。那么对不起，不是560年，差不多50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圣殿在以色列的国家中间其实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的时候，那是第3个圣殿，那是叙利所建重建的一个圣殿，在这个圣殿的这个根基上面重新再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整个这一段时间这段故事的背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时候，当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就西元前52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孔子32岁，这个时候子贡刚刚生出来，这个时候 孔子在鲁国做官，这是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撒迦利亚书是极力鼓励以色列民尽其神对于他们的托付，给他们一个新的指望。这本书中间我们看见他跟哈该书的比较，哈该书比较是说我们应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不做的话，我们只管自己做，只管自己为自己谋福利，其实是没有用的，其实我们所得的东西其实不能够保存的。然而撒迦利亚却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见属灵复兴的一个重要，所以这两本书一起比较是相当 complementary 的两本书。在这本书中间，我们读到许多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字眼，我们在唱弥赛亚的时候也唱到撒迦利亚书中间的一些词句，喜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欢喜， Rejoice, Rejoice the daughters of Zion。这是我们几个月以前才听到诗班所唱的，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句话在新约中间出现，其实有人讲撒迦利亚书是只做基督耶稣的预言中间是几乎是最确切的，尤其是在受难的这段时间中间所提到最多的就是撒迦利亚这位先知他的预言。我们也读到撒迦利亚书十二章里面提到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只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们罗马的兵用枪扎他的肋旁，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杀的。在十一章里面我们读到说，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经文，都是出于撒迦利亚书。我们许多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在同工会的时候所要引用的经文，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也是出于撒迦利亚，在第四章的里面。学者们认为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以后，第九章到十四章里面可能是撒迦利亚在晚期所写的东西，所以也许是40年之后撒迦利亚才把撒迦利亚书写完。那么所以撒迦利亚书在写前面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所考量的圣经的时候，他大概还相当的年轻。今天我们所要考量的是撒迦利亚在一个晚上所见的8个异象中间的第4个异象。请大家翻开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里有一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不是旧约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约书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啊，虽然名字是一样的。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在旧约在圣经中间也是常常的出现。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在神的面前有好像这样的一个意象，看见这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他是代表，我们在3章2节里就知道是代表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民。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被控告。撒旦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对头的意思，在新约中间用 devil 魔鬼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控告者的意思啊，控告者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所做的事情，他就是人神的子民的对头，是神的子民弟兄的控告者。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中间呢，我们说看见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你们如果看现在是个 family court 没有事情，下午看见这种电视里面看见这种下午的节目啊，那么 family court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说被告者是站在原告者的左边呢还是右边呢？告诉者是站在右边， 这个到现在法大部分的法庭还是这样用啊，被告者在左边，原告者在右边。这时候天上的法庭出现，撒旦站在撒加利亚的右边，在那里与他作对，就像诗篇109篇里说一样，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啊。这是我们晓得说我们现在的法庭的 system 其实跟这个 Judean Christian 的这个 tradition 有非常深的关系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在那里要做他的对头，在那里告他。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子民的敌人，真正我们所要征战的对象，是这看眼睛看不见的这个撒旦，这个对头，这个控告者。多少时候在教会的中间，我们花许多的精神在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不和的里面，互相的指控的里面，这个伸出来的指头常常是指着我们的弟兄，这不是我们应当所做的事情。教会唯一的一个敌人，教会唯一的问题指控者是撒旦，从古是如此，今日也是如此。神建立他的教会，阴间的门必不能胜过他，耶稣自己这样说。然而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输在阴间的权势的里面，我们常常对于教会产生许多的一些问，造成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教会的中间需要一直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 perspectives 清楚的看见，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只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不是我们的姊妹，总不会是他们，总不会是他们。如果我们心中如果对我们弟兄对我们姊妹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让我们能够过去，在神的面前能够和好，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事。这个时候这个敌人，这个指控者，这个撒旦指控撒加利亚什么事情呢？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看见他的问题了。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我们晓得这里有个问题，约书亚是大祭司，大祭司所穿着的是一个华美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非常洁净的。然而这个大祭司撒旦控告他，控告的内容我们从第三节看见，穿着污秽的衣服。这里这个字污秽是在希伯来文中间非常强烈的一个字，非常强烈的一个字，是粪便的意思，它的字根是粪便的意思，就是说是这种不堪入目，是污秽不堪的这种光景。也许只说整个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离开他们的圣殿，离开他们的地方，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神给他们的一些的规矩，他们一些洁净的规矩，也许慢慢都失去，然后慢慢也许跟外族也通婚，慢慢也受他们的影响。在撒旦的眼中说，这批人还回来建造什么圣殿呢？他们还有什么样的资格来服侍这位神呢？污秽的衣服，他们不配做神所要托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配，看这样的人还要服侍什么样的主。撒加利亚他所讲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难道只是在2500年以前才有的人吗？难道这个对象也不像我们今日的人一样吗？撒加利亚他在这里所看见的意象里面，看见约书亚大祭司被撒旦控告他身穿着污秽的衣服，不配在神面前施礼，他们不配做神所要托付他们所做的事情。然而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却亲自为他辩护。神说，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在撒加利亚书前面一点点三章里面，我们读到稍微前面一点读到，就是说摸着他的，碰着神的子民的，就是碰着他眼中的仆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可贵，然而撒旦不明白这个， 虽然撒旦所说的事情是实在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撒旦并没有在这里说谎，他的控告是真实的。然而这个控告虽然是真实的，他只是没有真正了解神在他的选民身上，他的子民身上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故此他所看见的东西是不对的，他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事情他本来的真相，所以神责备他，亲自责备他。这里这个控告是真实的，神尚且要责备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弟兄姊妹们中间不要随便论断啊，不要随便论断，论断人就把自己放在神的地位上面。所以基督也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你说我看见实在是真实的情形，说不定，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情形是疏忽神的教诲，是疏忽神的子民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在神的眼中他所看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圣经里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从火里所抽出来的一根柴，火里所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字本来是火把的意思，是烧着的一根枝子，这样东西在那里烧的东西。在今天你们读到这牧长分享的时候，你们会读到中间几个字，冒烟的火把头，这是出于以赛亚书七章四节里面这个烧着的东西，这个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出现，这一段话是出现于阿摩斯书的预言，在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里面，那么阿摩斯预言以色列人必受惩治，因为他们背弃神的道，所以阿摩斯说我必倾，阿摩斯借着神借着阿摩斯说，我必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神的拯救说，在一些极大的毁灭、极大的困难的里面、极大的压力的里面，是说拯救你们出来。他说这个以赛亚，这个约书亚，他在巴比伦，他们在那里也许有很大的问题。然而虽然是如此，虽然你看他好像是全身污秽、污秽不堪，然而神说，这是我从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火中所抽出来一根柴，这是同样。是你是我，是你是我，神他以此来答辩撒旦的群告的控告。他的污秽，他祭司的污秽怎么样能够得到洁净呢？在旧约的里面，洁净有洁净的道理，有赎罪祭可以献。怎么献赎罪祭呢？就是祭司他要把一个宰掉的公，一个牛的血，然后向着这个神的这个帐幕，他的这个幔子弹七次。然而这个时候圣殿没有建立起来，既然没有圣殿，怎么能够赎罪祭呢？所以不能献赎罪祭。既然不能献赎罪祭，那怎么办呢？在旧约的里面其实是有个 backup system。 这个 backup system 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公一个母红母牛，纯红母牛的母牛的灰，这个灰与水调了之后呢，可以洁净。但是那个灰怎么出来的呢？是要有一个祭司，他经过一定的步骤，然后使得这个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功用。那个所以到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读到不知道哪里读到一个新闻说，有个以色列人说他有知道说，从一千在好久以前的西元前。一千多年以前说这个一个什么母牛的灰的坛子在哪里，他们想去找那个母牛的灰的坛子，所以他们能够接近他们自己，不然的话他们不能够接近，因为赎罪祭在没有圣殿的情形之下是没有办法献的。这个约书亚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他是污秽，然而这个罪，这里的污秽是指说他的罪啊，这个我们从本身的经文中间三章三节里就看见，这个罪他没有办法除掉，他既然没有办法除掉，他怎么能够除掉以色列人的罪呢？所以他们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看见神给他一个办出路，乃是神亲自给他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圣经里面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神这里把他用一个华美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字原来的基本的意思是一个 pure 的意思，是一个洁净的圣洁的衣服给他穿上。 这样事情约书亚没有办法自己替自己做，他也没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借着来使自己得赎，使自己得到洁净，只有神能够在他身上做成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当我们如果有罪的时候，到底这个罪怎么样才能够得赎呢？到底怎么样才能得赎呢？在旧约中间是有一定的道，一定的办法，每年要做，每年要做。我们多少时候实在是忘记基督那大祭司一次为我们所献上这个赎罪祭，这是何等可贵的事情。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蒙主的宝血来遮盖来洁净。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在撒迦利亚书在旧约快完的时候已经把这个道理已经说明出来。这个时候在三章五节里面，我们就读到这个看异象的这个先知说，这是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个很特别的一样事情，他在异象的中间，他在这个异象中间，他看到一样事情，好像在天上的使者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他衣服是脏的，所以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然而这个撒迦利亚他有一个特别的 insight， 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帽子是脏的。我想我们看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看见脏的帽子不难啊，我们看见牧师，看见长老，看见同工，你说哎呀不要看他很属灵啊，你不晓得我是他的邻居啊，他骂起人来声音太大了，三个房子之外也会听见，脏的帽子 I know it， 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一些别人脏的帽子。然而在这里面这个人他所看见这个事情，他怎么样，他带到神的使者面前，这是一个代求，他说把华美，把洁净的帽子，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是何等美的一样事情，这是何等美的一样。神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的软弱，难道不是要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代求吗？难道不是要让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帮助他吗？还是让我们说可以说你看我其实比他还好，还是可以拿来好像责备教会的地方？这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insight， 神给我们这个原来的目的，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个祷告立刻蒙神的应允，他一祷告，他一恳求，神就做成这样事情。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我的话，你照着去做，谨守我的命令，我所托付给你的事情，你忠心的去做。如果你做这两个事情的话，你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批在神的面前，这批或者只做教会，也只做神的使者，在这里中间能够有交通有往来。我讲到说撒迦利亚，他说话的这个时代是好像神不做事的那个时代，好像神也不大讲话的一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已经靠近旧约快要结束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时代快结束，一个新的时代还没有来的时候，神借着撒迦利亚把一些道理来提醒神的子民，让他们看见说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关怀神所托付给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关怀的中间，我们不只是有这个热心要服侍神而已，而是先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有属灵上的复兴，再一次蒙神的洁净。在这个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始来做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人看人，常常看见人软弱的地方，不配的地方，然而神看人却不是如此。我们许多我们觉得看不上眼的人，从世人的眼光好像不觉得是什么样的人，神可以大大的用他们。像 D.L. Moody， 他所受的教育只有七年级而已，七年的教育跟我们现在什么这个地那个地怎么能够比，七年的教育。然而神却大大的使用他，让他成为在上个世纪中间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他在四十年的服事中间，他起码有100万人因他的信息信主。他创立了3个基督教的学校，他开始一个印刷的一个 publishing 的事业，同时还建立一个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我们都知道说这好像是这个人，他别人在当时觉得看不上眼的一个人，叫他 crazy Moody， 他要教主日学，是教主日学，教会要不让他教主日学，说你去儿童到地下室去教儿童看看。这是黄牧师在几个礼拜以前提过目的的事情。然而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在人的眼中好像不怎么起眼，然而在神的手中可以做多大的事情。在旧约中间许多人都是如此，就是个基甸也是如此。基甸神叫他是大能的勇士，然而我们看基甸的时候发现他又胆小又害怕，什么事情都不敢，然后羊毛拿出去问说到底对不对，然后看了说哎呀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还要再试一次。他反正是在各处，你看我们来看他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然而神的眼光并没有错，基甸在神的勇士，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到底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眼中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能够看见我们是从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呢？这个世代是烧我们的世代，晓得吗弟兄姊妹们，这个世代是何等重的压力，是越来越重的压力。我们有工作的人为这个工作忙得真是不得了，我没有工作为找事情更忙。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马戏团叫做 Flying Valandas， 在 Detroit Free Press 1998年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则新闻说 Flying Valandas 这个马戏团这个下个礼拜又会在 Cobo Hall 有演出。这个新闻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闻，因为这个马戏团曾经在他们在1962年的时候，他们有个非常特别的演出，结果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他以什么出名呢？是为什么叫做 Flying Valandas 呢？ Valandas 他们这个家族的名字啊。他的本事呢，就是走高说啊，高这个 high wire。他们在一个钢线，一个很高架的钢线上面走，底下不用安全网。这是他们的这种，就是他们在各种高的地方走，底下都是没有安全网。可是他们在1962年那个表演是不一样的，他们是7个人的 human pyramids， 有7个人做成一个金字塔一样。怎么样7个人法呢？前面下面第一层是4个人，这4个人前面2个人他们的肩膀上面有个 harness， 有个挂一个东西，然后就有一根棍子架在他们的肩上。后面2个人也是如此，所以4个人中间有2个棍子，在这2个棍子上面各站一个人。这2个人站在棍子上面，这2个人呢，他们的肩膀上面同样再有个棍子。在那个棍子上面呢有个椅子，在那个椅子上面呢坐了一个人，坐了一个女生，所以是7个人3层，在25尺高的地方，然后没有安全网在这里走。这是他们的绝技 Flying Verandas， 会飞的 Verandas。 在1962年他们经过多场的演出，在有一次的演出的里面，在前面的有个人叫做 Dieter Verandas， 他走走走，他发现自己吃不下来了，他用德文大叫一声，他说 Ich kann nicht mehr halten， I cannot hold on anymore， 我再撑不下去了。 Ich kann nicht mehr halten， 我撑不下去了，我撑不下去了。他一摇两摇，然后就从上面掉下来，这个7层的金字塔整个垮下来，跌死，当场跌死2个，有一个 他就一直是残废，一直到现在。然后剩下三个，中间啊跌下来的，还有一个没有跌得太伤，剩下三个挂在这个高速线上面。这个事情是62年所发生，一直到98年，他们回到这个 Detroit 来的时候，要重新再演同样的这个砌成金字塔，所以成为一个新闻。然而，这一个图片，难道不像我们现在在世界中间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吗？极困难的事情。然而，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有许多人来看我们的时候，说：“一看他多了不起，一看他有什么样的本事，一看他所做的事情是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都有不同的观众，我们愿意讨这些观众的喜悦，这些 verandas 讨观众的喜悦，讨他们的欢呼，讨他们的佩服。这个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在不同的火中烧，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火里面烧，现在我们的人，现在我们的子民，神的子民一样在这个世界的压力的里面。然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我们的 the purpose of our life， 我们生命的目的不是指什么烧尽而已，神是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们在神的手中有不同，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个不同的一个心意，有个不同的带领，这个带领并不是要我们烧掉，而是神要在借着我们能够做一件荣耀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个持久的工作，这个工作在神的眼中看为可贵的工作。当教会在面临24周年的时候，我心中想到这段话，也看见神借着这段话向我的心说，固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好像都有许多软弱的地方， That's not what we are meant to be， 我们并神拯救我们并不是为此，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是有很高的一个旨意，有很高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按照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做成的，然而主亲自却要为我们成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需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实知道我们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看见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24年很快就过去，下一个24年还不是如此吗？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我对于自己显然的这种看法，也许没有办法再看到下面24年。我们的年日是短的，然而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却是一个永恒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彼此配搭，在神的面前了解神起先差遣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的心意是什么。不要我让我们就好像在这个火里面就这样烧掉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地之后，他们把建堂的事情放下来，还是我们的事情太忙，我们事情太多，我们许多现在就需要做的事，然而忽略了神在他们身上最重要的一个带领，这不是神的子民所该做的事情。你说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才值得呢？到底谁是我们真实的观众？谁的眼光是算数？谁的赞许是算数？弟兄姊妹们，我们借着今年的24年的年庆，再一次来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谢谢主在过去这些年日中间丰富的带领，我们也深信神在要来的年日中间也同样引领祝福他的教会。愿弟兄姊妹们能够当我们再来从我们中间再来庆祝神的神给教会的恩典，从我们在这里年轻的时候看见教会在神的恩典中间能够大有长进。愿神再次接近我们每个人的心，接近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侍立，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惠，就像这里面第七节后面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语，我也要使你们，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中间来往。这些是指我们神指着我们众人而说的。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是看见主你的恩惠，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是何等的大。我们实在说天离地有多高，主啊，你的慈爱就有多大。主，我们怎么样能够感谢主你在过去这些年日中间对我们的带领和保守呢？然而主啊，不要让我们只停在这个地步，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而去，让我们不只是满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而是体系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让每一个属于你的子民在你的家中都蒙主你自己使用，都蒙主你自己的祝福。愿主你自己兴旺你自己的工作，愿主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